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经文讲到，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或经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是还时，如从梦觉，皆自意知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正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那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提到说，那一个病人呢，已经等于说，奄奄一息，然后他也有一个死相现前，就看起来好像，好像时间差不多了，那如果可以为他来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来读诵这个药师经，然后能够受持这个佛号，然后持咒啊、燃灯、悬幡，然后做种种的供养等等，那假设呢，他如果他的命数还没有结，他的命寿命呢还没有结束呢，那就可以得到这个延寿。那我们讲说，那他就好像做梦一样哦，就醒过来，就好像做了一场梦，然后醒过来哦。那因为其实，如果一个人哦，就假设我们自己做梦，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做梦都是好像有点那种历历在目，梦醒来就会历历在目。那当然，其实我们比较有善根的人，平常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我们如果做恶的话，那当然佛教讲恶的时候包括了身口意，所以当就算是我们自己这个起心动念，其实也是不好，因为我们讲说心就是一个意，就是一个主嘛，然后我们会表现在我们的这个身跟口哦。你有一个的想法，我们有一个想法之后呢，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想法，然后去行动。那这个行动就会，可能是从身去做，可能从语去做哈。所以说，我们平常都有听，我知道说，三恶因果，然后其实。当我们有个不好的念头，我们应该有一个警觉的心，说：“哎，我怎么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不好？”那不要等到说好像已经做了，然后才在后悔哦。所以我们常常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嘛。众生都是等到了做了之后，然后就会害怕说之后会有那个果报哦，那个苦果、恶果。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病人呢，其实他就是被这个阎魔使嘛，然后就是一个我们讲说那个鬼差哦，就是小鬼，然后带到这个，当然也不一定是小鬼啊，只是我们讲说一种比较玩笑话这样子哦，就是一个鬼差哦，阎魔使带到这个阎罗王面前哦，阎魔法王嘛，然后看到那种地狱的景象啊，然后你看其实就是一种阴森森，其实我们在有一个不是有那个包公有一个案子，然后就是好像是一个王公贵族还是状，反正就是考上一个还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当官的，然后他不是就是因为要判他审他案，他又不承认嘛，然后就包公就假装就是把他模拟成那个在阴间这样子，然后把他带到好像是在那个阴间阎罗王审判的样子，后来他就是看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景象之后，后来就遭罪嘛。那同样的，其实我们看到那种阴间，就是阴暗，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你到了，你其实没有人，你人如果没有做坏事的话，其实就是心安理得嘛。可是呢，其实 人自己做坏事，通通多多少有都会知道。那尤其是在那种要已经是临命终时的那个时候，那很多的景象都会出现，不断的在出现哦。然后再来介绍看到那种这地狱那种刀山油锅啊，然后那种就是铜碗铁制的啊，然后那种种种的那种苦报的时候，更是会产生那种害怕、哦。然后如果阎罗王啊，然后就是旁边在审判啊，然后旁边不是有那种鬼差，然后就是就像那种演戏不是都有那种威武那种，那其实就是会让人家产生一种恐怖心。等到你真的能够有醒过来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哇，那个自作自受，然后天主那个。天作虐犹可为哦，自作虐不可为哦，就是一种，你就会知道说哇，回到人间哦，不能再做坏事哦，那我们应该好好的努力向善哦。就好像疫情，我们疫情其实大家都生活很不方便，可是其实大家都也很希望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哦。那其实回到正常生活，我们也希望说，其实要珍惜我们这个。那么好的一个生活嘛，那就是会去珍惜它、哦、好，那所以说他就说如在梦中明了自见、哦、就好像做梦一样、哦、非常清楚、哦、那这个明了自见、哦、明了就是非常清晰很明白的意思、哦、那就也就是说自己所经历到的那些景象啊，那些状况啊，都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因为毕竟是自己亲身经验的嘛，那所以就是非等于是历历在目、哦、那因为这个病人呢，其实他就昏迷，其实大概可能有，当然时间不一定长短不一嘛，那有些人更长，有些人比较短一点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在弥留啊，或者是昏迷的状况，可能七天、二十一天、三十五天或四十九天哦。那这个病，他的家属啊，他的那个亲朋好友啊，如果看他这样子，好像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可是其实对病人来讲，他其实经历的时间是更煎熬哦。其实我们讲说叫度日如年哦，那好像感觉，哇，好像。可能有时候是很快的时间，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直很久的时间，但是对他来讲，其实都是很煎熬的哈。那当然也其实在于说他自己的福德因缘呢，他有没有那个善根，可不可以说能够苏醒哈？那假设我们家属嘛，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因为其实一般以我们现在来讲，你如果昏迷，一定是在医院比较多，然后其实以现在的来讲，就是。可能就是在病房里面嘛，然后吊点滴，然后或者是那种插管这样子哈。那其实有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要相信医生啦，因为毕竟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还是就是相信医学嘛，然后希望就是透过医学可以帮助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也因为其实这个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嘛。我们如果可以按照这个药师经所讲的，能够说为他皈依啊，为这个家这个病人哦，病人来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其实我们上一次好像有稍微提到嘛，就是当然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皈依三宝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哦，其实就是可以呼唤他的名字哦，某某某哦，那某某某来皈依哦。那请你跟我们一起皈依嘛，就是请你跟我们一起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念三次，然后再来就依照药师经这样，就是说来我们来，因为药师佛的一个愿力，然后他的慈悲能够加倍，然后就是让他能够说再一起皈依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也是同样念三次。那当然，这边我们讲说，请诸众生那个转读此经嘛，就是请这个出家人可以来读诵这个药师经哦，来诵药师经。当然，我们自己家属也应该要诵，然后不是只有说，其实早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其实像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是请出家人去念经哦，或者是到寺庙里面去念经，然后。家属是拜一拜，然后就没他们事，他们就离开哦。就是， 他们就觉得说啊，念经是出家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去打牌啊，然后 去做喝茶聊天，然后等到时间到了，那个要再拜拜，要再点香啊，啊再来拜一下。那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其实因为对我们应该请很恭敬的请这个出家人来那个诵经没有错，就是因为毕竟就是说，因为这是经典讲的，然后一方面当然就是替这个亡者能够解那个替这个病人来跟那个结缘嘛。可是呢，事实上自己还是我们家属还是要诵啊，还是要诵经哦。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家属其实还是很。心比较急嘛，那比较急其实就是也另一方面可能也会产生比较强的一种那个虔诚心嘛，所以我们家属其实也是要诵经哦，不是说啊那个书念得好跟我没关系哦，自己还是要念经哦，还是要诵，可以多诵就是要尽量的去诵，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去燃灯悬幡哦，就是供灯，然后悬挂这个虚名神幡哦，那就是来修这个种种的这个续命延寿的这种方法哦。那我们说，其实病人如果他就是还有善根还有福德，然后他不是那种寿命该尽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醒过来哦。所以这边讲说，彼是得还如从梦觉哦，好像从那个梦中醒过来一样哦。那我们有提到嘛，那就是说醒过来之后呢，他就可以去意知嘛，就意念哦，然后去知道嘛，然后就是的请求力，我们人都会想嘛，我们会去想说，达到发生什么代志，然后就是达到行哦，然后醒起来就有，其实我们就像我们做梦醒来也是一样嘛，我们会去想说我们昨天做了什么梦，哦，可能是好梦，可能是不坏梦啊，然后怎么样哦。然后有些就是很模糊，然后有些就是很清楚哦。好，那这个病人其实就是也就是如此嘛。那他醒过来之后，就会来想到说他善不善的果报，不善就是恶嘛，所以就是善恶的果报哦。那这些景象啊，然后就是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我其实看到这个阎魔法王啊，阎魔使啊。就是很清楚的在自己的面前，然后自己曾经做过的善啊、恶啊，然后我们讲说我们有具生神嘛，然后其实他会记录的很清楚，然后交给这个阎魔法王，然后呢，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自己曾经做过的善跟恶有哪些，哇，那个如果恶做的多的话，那个阎罗王，我们如果有那种福报可以醒过来，然后阎罗王说，好，你欠一个，好，你欠一个，你还是先给你机会回去勇敢哦。那好，其实如果可以有那种福报，还可以回过头来，那其实还好一点哦。如果你回不来，其实你真的就是那个三途二道了哦。那因为其实对自己所做的果报非常的清楚嘛，所以我们这边说皆知意知善不善业所善不善果报嘛。那这些果报呢都是非常清清楚楚，所以由自证见业果报故，就是因为自己去看到证明，自己做证明嘛，由自证见嘛，由自己来证明，因为自己看到嘛，看到这些因缘业果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善恶有头终有报嘛，然后是那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其实因果就是如此啊。其实我们最怕就是这个恶业成熟。那为什么要修行？原因就是也在于此嘛。因为一方面我们要累积福德资粮、福慧资粮嘛，然后一方面我们就是能够忏悔业障，能够消除过去种种的累生累劫的恶业罪障嘛。然后希望这些不要成熟，因为其实成熟我们自己还是其实就像我们讲说。如果我们今天切菜切水果不小心切到自己的手指头，哇，其实就很痛嘛。然后其实你想想看，光是一个小小的伤口就很痛，然后更何况如果你这那个在地狱的那种刀山油锅啊，那种这样那种更是痛苦万分嘛。 那其实在人活着在这个世间有那么多，其实种种的痛苦在地狱里面是百千万亿倍的呢，其实更痛苦。所以我们自己都如果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你还来回到阳间，你还会去做坏事，然后做造恶的话，啊，那都真正是无天良啊！吼。好，那这边会讲到说，其实自己做什么业，自己受什么报，其实都不是谁。其实我们一直强调说，虽然是阎罗王了，但是其实事实上也不是阎罗王去判我们的罪，而是我们自己去造的恶业，然后去要去受这样子的罪，然后这个罪也不是这个业也不是谁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去造的哈。那因此呢，其实我们自己也要有那种警惕的心了，就是说。其实不要等到我们要去受苦受难，然后才在那边呼天喊地，其实都已经是有点晚了。其实在我们还有一口气在，然后身强体壮的时候，能够拜一佛，然后送一部经，就算我有时候都常常讲说，就算真的很忙很忙，你就送一部心经也好，然后好像我们这边有讲到说，能够送这个持诵这个药师咒也好，持诵药师佛也好，你就很忙嘛。那很忙，你每天念108遍的药师佛，或者是49遍的药师咒，其实也不用很长的时间嘛。那有时候是自己就是借口太多嘛，然后就是给太多自己的那种敷衍自己哈。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当我很多人都是这种，你可以等到你才知道你知道说啊，实在是早知道应该要安怎，应该安怎，我们有时候讲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然后千金难买早知道嘛，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就是现在就开始做啊，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现在就开始，也不用迟疑，然后做多多少都没有关系，然后很虔诚、很专注的去做、去修持哦。好，那其实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讲说啊，你想要求什么求什么，那其实就是自己用功，就是最好的一个去能够想要求得什么，用功就是最好的哦。那由于这样子的缘故嘛，所以他这个病人醒过来之后呢，就不会再去做坏事，所以甚至于说，他说乃至于命难哦，亦不造作诸恶之业，就算等到生命危险哦，用别人夹刀啊吼，扛在你阿妈棍顶管吼，你嘛袂阁做歹代志哦，因为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因为地狱的苦跟我们人间的苦是没有办法比的哦，就像啊，我们就像说，在那个监狱里面的囚犯已经没有自由，然后他可能还要服劳役，可能还要做什么。其实在监狱里面，其实我们就已经很没有办法去想象，甚至觉得说，当我们一个人已经没有自由，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哦？就像啊，其实疫情我们也是嘛，其实疫情虽然台湾其实虽然有一点点不方便，至少我们还没有封城嘛，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出门嘛。但是你想想看，就是有很多人，你看很多人觉得说啊，每当出去外口买物件，每当出去外口佚佗啊，啊，每当出国哦，啊，他觉得啊，就好像怎么会这样很痛苦啊，很难过，很难受，快受不了了哈。然后每天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家里面如果又很小的话，啊，没地照哦。以前说在那里在套厅还有楼顶楼卡躺照有些人就是住几房几厅的，然后就是啊没有地方跑哦。那至少是我们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出门的，但是就是尽量不要出门嘛。但是你想想看，其实这样已经就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了嘛。那更何况是在地狱的受苦哦。所以这边就会讲到说哦，乃至于命难哦，就是你等到生命危险的时阵哦，也是赶快叫凶啊。不能再做坏，不能再做恶哈，因为你自己在做恶的话，其实那就更不了息，然后就是一种没完没了了，因为你就是要受苦受报更久的时间，而且我们讲说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最一起的生命也不过八九十岁，顶多让我们活个100岁、100多岁好了。 那可是其实在地狱受苦通常不是这种百年在算的，有时候就是很长更长的时间在算的哈。那当然这个是很造很恶的很重的业才会到地狱道，然后当然更轻的你就是可能就是恶鬼道或者是畜生道。其实就像我们讲说畜生道其实也很苦嘛，你看虽然畜生也还是有很有福报，前两天看到一个他就是抱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头从小他就是因为可能那个主人他就很现在的人都很疼这个那个什么很疼这个宠物嘛，然后他就疼到什么程度呢，他就秀告吼公做小只的时阵吼，伊就像个红婴仔那个阿婆咧饲哦，就是抱着这样子在养，在喂他吃饭哦。很小就抱着他这样吃。后来结果这个小狗呢，他就产生就依赖感哦，他就完全这个都拢被爱人饲哈。那他说已经饲到现在十五冬啊吼啊，那个人他就讲说吼，不要羡慕，不要觉得这样很可爱，一点都不可爱。就是他狗已经就是会耍赖，然后其实主人又是那种又不会说你们家卖家哦，就是也不让他自己就不甘嘛，人就是人都会不甘哦，就是也不让他饿几顿哦，你看他腰鬼等啊那卖他卖不把吃看一边做哦，一个人都乖乖要去吃，可是因为养了太久了十几年哦，所以养到最后是每一餐就是每天就是要抱着这样子喂他吃哦，用那场。我看也得用疼惜啊，那打刚刚那个气哦。所以这个呢，我们讲说啊，畜生虽然也有时候有些是确实也很有福报了，但是有时候想一想，有时候想一想，其实这个福报，我们你就是就像说，如果你要当一个这样子很有福报的狗，你愿意吗？其实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可能是会想哦，但是其实这个就真的不好，因为。畜生其实还是没有修行的那种因缘嘛，其实因为虽然我们讲说哦，好像狗很有善根啊，会跟着拜啊，我们可能也看到很多影片，然后用日本还韩国、越南啊，然后有些狗会跟着拜佛啊，会做什么？事实上，它真正能够去理解的，应该是有限的哈。我们在想，应该还是有限，但是也有，当然也有可能是。人堕落成狗，然后知道要拜佛的也有，然后当然，毕竟畜生还是属于恶道嘛，就是你就算你再有福报，其实还是它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哈。好，那所以说，人的一期的生命其实很短暂，可是三恶道的苦其实是很长的。我们刚刚讲，虽然讲说畜生好，那假设以狗来讲，狗。大概就是活个十年、二十年，其实也很长寿命嘛。那可是事实上，它不是这一生狗就没事哦。当然，除非它很有善根，然后就是因为有些人真的是狗死了、宠物死了，然后帮他进塔做功德，然后拜梁皇宝忏啊，当然也有很多。但是就是说，通常一般来说。当畜生不会只有一生当畜生哦，他会不断的去投生在畜生道之中哦，所以他那种时间也是非常的很长的哦，所以也不要去羡慕说啊，好像啊在告这后面哦，就是能够当人才是真的叫好在后面哦，就算你今天没有真的没有福报，但是你能够当人，其实还是很有福，真的是。就是你可能生活不是那么的宽松，但是事实上当人还是福报非常的大的、哦、那重点是你要能够去让你自己的那种暇满的人生、哦、能够是有意义的、哦、那这样子呢，事实上也不会比这个狗或者是有福报的狗猫狗还差了、哦、所以以人跟恶道向来相比之下呢，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说，哦，不能再去堕落到恶道了。所以他说，就算是命难哦，就是命在旦夕，就是已经把刀子架在脖子上，我们也绝对呢不再去作恶哈。好，再来我们看到经文说。 是故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因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好，那这一段呢，就是在劝导我们众生呢，应该就要受持药师佛的这个圣号，然后要随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尽量的去恭敬，然后尽量的去供养药师佛，那就是可以达到我们前面讲说这种延命、延长我们自己的那种寿命哦。好，那这个就是救脱菩萨作为一个这一段的一个小结，然后就一个总结这样子哦。说好事故嘛，一事之故哦，就是凡事呢如果我们所有的净心、清净的信心、有信心呢，有清净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哦。那我们应该要尽心尽力的，就是应该要依教奉行嘛，因为佛陀告诉我们这样子做，然后菩萨告诉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奉行它，然后要受持嘛。那我们讲说，你要把这个佛号是领受在自己的那种心里面哦，然后一持着不忘哦，念念不忘哦，不断的去能够去记得，不断的能够去执取，就是说持就是抓着嘛，那就是你不断能够把这个符号呢放在这个心上，不断的能够去，不管是口念心心意念，就是说你可以，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念佛念到你在梦中啊，你在那个睡眠睡觉的时候啊，然后醒来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是在这个 念佛当中哦。那当然我们也讲说不只是只有嘴巴念啊，应该还是要能够重新去意，重新从心里面去意念这个佛齁。那我们可以去观想这个佛在我们头顶上，观想佛在我们的心间齁。那这个就是一种从能够从意念上，从口中称念的，都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跟佛相应的一个状态齁。好，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呢，就是要能够，我们讲说，就像能够像《弥陀经》讲叫一心不乱嘛，能够一心不乱，其实就是要专注啦，其实最主要还是专注，能够一心一意的在专注在这个佛号上面哦。那因为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可能就是工作多、工作忙啊，然后很，就像可能疫情期间大家也真不闲哦，然后。好像有些人待在家里面，那不是永远不待记者，而且还是觉得好像很多事情还是永远做不完哦。然后很多可能有些人开始整理家里呀，有些人开始那种宽当宽塞，然后可能发现说哇，家里面有些东西过了你偶尔没叮当点哦，都要趁这个机会来整理一下哦。那这。因为其实事情多，事物杂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很专心一意的去念哦。但是尽可能其实还是要能够专心一意的去念哦。当然你做家事啊，然后扫地拖地啊，然后洗碗，当然你要念也是可以哦。但是就尽可能其实还是要让自己能够保持专注在称念哦。好，那前面讲其实就是说，生病的人、命危的人应该这样子做。然后，当然这边也提到说，有净信，只要有清净信心的，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对药师法门、药师经咒有信心，其实就应该要这样子做。然后，那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替我们的那个家人做，因为其实生病嘛。然后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平常就要那个下功夫，然后而不是说。那个等到那个生病了，等到呢很危险、很紧急的，或者才能再临时抱佛脚哈。当然，其实临时抱佛脚，你说没有用还是有用啊。但是只是说平常就要做用功嘛，因为其实你到了临时抱佛脚，也是属于说，你自己没有把握，你自己怕嘛哈。那我们平常如果自己遇到可能生病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有障碍的时候，那甚至于可能要打官司，可能要跟人家都一别都后一起尊哦，乃至于说这边有提到的十相现前哦，都应该要随着自己的能力哦，随分随力的，然后 来恭敬礼拜药师佛，那用种种的贡品嘛，那有香花灯涂果，那这边还有讲到宣幡，然后来用这些来去供养这个药师佛，那甚至于像还会圣众这样子，就可以得到这个消灾免难。好，接下来经文讲到说，尔时阿难问救脱菩萨言：“善男子，应云何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续命幡灯复云何照？”那前面其实，救脱菩萨很简单的去很简略哦，简略的来说明如何来修这个延命法门哦。因为就讲到说去皈依嘛，你想要能够消除病苦，然后能够因为已经可能昏迷，然后想要去延长寿命，然后我们就应该为这个病人来皈依药师佛，然后请出家师父呢来诵这个药师经，然后来燃灯宣幡续命神幡嘛，然后受持佛号，然后恭敬供养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那这样子呢，其实就是比较讲得很简单哦。那这个阿难尊者就讲，就提出说，那他的具体的办法是什么？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哦？好，所以救脱菩萨呢，其实在佛陀面前呢，其实向大众开示了这个延命的这个法门哦。但是其实实际上他主要还是对于我们后世的一个众生了，称机者，主要是对我们这个我们向法转时，因为在这个药师经里面提到向法转时的众生嘛，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福德智慧也比较少了啊，然后烦恼也很深重啊，然后业障也比较深的这些众生哦。所以其实阿难尊者其实也是升起了一个大悲心哦，然后来特别为我们后世的众生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相法转时呢，其实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就提到，因为文殊菩萨问的时候就是讲到说相法转时嘛。那我们讲说其实相法转时就是说有两种意思，两种解释的方式，然后就是说相法开始转动，就是开始相法，因为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嘛，然后末法一万年，然后可能就是已经开始相法开始转动了，就是一千多年之后了。然后第二个是指那个相法开始转变哦，转变之时哦，就是准备从相法变成末法，也就是像我们这个时期哦，就末法时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2565年嘛哦，我们现在已经是佛历2565年了哦，那佛历又是从那个佛陀灭度后之开始算哦，而不是像西元，就是好像就是从耶稣诞生开始算嘛，所以我们现在就2021，就是耶稣诞生2021年嘛。但是佛历呢，它不是佛陀诞生，它是指佛涅槃之后才开始算哦。那佛陀又住世了80年哦，所以2565年其实是再加80才是佛陀那个出生的时候哦。好，那以我们现在来讲，其实受持药师法门是最适合的不过了，因为其实众生的病很多，生病也好，心病也好，那我们如果想要消灾延寿，其实药师法门是最适合，因为我们讲说药师法门有从现世乐去着手，就是说他会提到说我们这一生的安乐，因为其实众生都还是你说要求未来那个太遥远了，希望这一生还是平平安安的，然后能够健康啊，能够长寿，能够快乐啊，然后家庭和乐啊，然后也当赚多少钱啊，吼，然后也当得乐透得威力财，吼，就是我们这一生人通常都还是想的很多都是这一生的，所以我们都讲说这一生其实很短暂啊，然后这世间是无常的，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众生还是希望现世乐比较多哈，所以其实修持药师法门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时代哈。 好，那当然这样说讲也不是说其他法门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而是说着重的点是不一样哦，每个法门都是非常殊胜哦，那主要就是契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嘛，每一个人的跟他相应的法是不一样嘛哦，那我们讲说，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就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现世的愿吗？不可能，还是可以的哈，他还是可以去满足我们现生你现在所有的种种的愿望，还是可以哈。好，那当然其他的佛菩萨也都是如此哦，就是我们对他有那个信心很坚定，就算经典没有讲，我们还是都很相信他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消灾免难，然后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一切愿望的哦。那这边呢，阿难尊者就问请教这个救脱菩萨哦，就是说那就称他是善男子哦。那可见其实这个救脱菩萨就是现一个在家相哦，在家菩萨相哦。好，那因为我们讲说善男子主要还是指这个信佛学佛的在家男子嘛，就是一个在家居士嘛哦，然后。善男子也可以做，也有翻译成叫足信子、哦、那在佛陀时代呢，特别指的是那种婆罗门或刹帝利种姓，就是上面的种姓的这个人、哦、但是佛陀其实基本上佛陀没有这种分别心、哦、其实他对于信佛的一个男子、哦、不管他的种姓是什么、哦、其实他都称为足信子，因为只要他愿意学佛、愿意信佛、愿意修行，他事实上他就是高贵的种姓、哦、而不会说他现世的种姓可能是奴隶啊，可能是那种一般老百姓、平民老百姓、哦、他不会认为说他们这样子就很低下、哦、只要他学佛就是一个高贵的种姓、哦、那但是呢，其实因为印度的阶级制度非常的很明显、哦、我们就说他们你甚至不能碰这个底下的那种，尤其是那种奴隶的那种人、哦、就是你因为他们是属于很下贱的那种，在印度、哦、印度认为他们是非常下贱的，所以不能去碰到他们，所以当然像他们那个结婚也不能跟往下的去跟他结婚，如果你跟比较低阶层的种姓结婚的话，那你就会失去你原来的这个种姓哦。所以他们阶级制度分得很清楚哦。好，那阿难尊者问了两个问题哦，他说将来有生病的这些众生啊，那他要怎么样去供养这个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哦？怎么去供养？因为说要供养，但是真正具体的办法要怎么去供养，他就问说，那我们要怎么去供养这个药师如来哦？那第二个呢，他提到讲到说，续命神幡哦，还有那个长明灯，要怎么去制造，要怎么做哦？要怎么去悬挂，要怎么他的怎么那个灯要怎么去点，怎么制作哦？好，那阿难尊者就提了这两个问题哦。啊，接下来经文就讲到说。救脱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脱病苦，当为其人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应以饮食及于资具，随力所办供养彼畜生，昼夜六时礼拜行道，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照彼如来形象七趋，一一向前，各置七灯，一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幡长四十九折熟，因放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难。不为诸恨恶鬼所持。好，那这一段比较长一点点哦，那就是救脱菩萨来回复这个阿难尊者、哦、那他是尊称他是叫做尊称他一生是大德、哦、那我们刚刚讲说救脱菩萨他就现一个在家相、哦、在家居士的相，然后 虽然他是菩萨哦，可是因为由于他现的是一个在家相哦，所以阿难尊者，但是阿难尊者他是属于这个出家人嘛。然后出家相，因为为了表示说能够恭敬尊重这个出家僧众哦，那因此他称呼他为大德哦，就是有一个有很崇高、很伟大、有德有恨的人哦，就大德哦。然后这边就提到说，那如果有病人啊，他想要脱离病苦啊，然后因为其实病苦的折磨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人很多就是都是听到就会说，哎，不是怕死哦，想怕是怕哦，那个啥，要死哪不死哦，就是说我们讲古人讲说，英雄最怕病来磨嘛。就算这个英雄他也很怕这个生病哦，因为。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身强体壮的时候，我们哦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可是当你生病了，然后你可能要人家去搀扶啊，你可能爱人家来叫狗啊，然后甚至到了你可能大小便都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然后就是会牵涉到哦我的尊严哦，有一些。有一些就是父母亲哦，就是年纪大的那种非常的父母亲哦，他宁可让这个看护去帮他换尿布啊，换种种，就是可能洗澡或做什么之类的，可是他不愿意让他的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哦，因为他会觉得，有些父母亲就是他在孩子面前他有一定的这个。尊严有一定的这个，身为一个父母的一个，就是还是不一样哦，所以他不要让他的孩子去帮他做这些事情哦。当然，就是这个就每个人的那个，价值观是不一样哦。那所以其实病魔的那种折磨其实是很痛苦的哦，就是甚至我们讲说，当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年轻你如果不小心。拔豆啊，掰卡是歪掉，卡闹掉哦。就你可能要拄着拐杖的时候，你都觉得啊很不方便。然后，那个你要走那个什么，现在不能叫残障步道，叫那个就是不方便，就是那个不方便的那种斜坡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如果说你要走楼梯，你已经觉得啊比较不方便嘛。但是你如果要走那个步道斜坡步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很不方便啊。然后可能你要人家帮忙啊，帮你做什么，你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等到你年如果真的是年老，然后又生病，然后可能要坐轮椅的时候，你可能会更觉得说哇，以前被冲煞的冲煞哦，那个啥。楼梯是三步做两步，安尼行安尼跳的吼，用走的。可是呢，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可能因为我们讲说，有些人膝盖不好，有些人年纪大，不一定年纪大，有些人膝盖不好的时候，他下楼梯要倒退路哈，就是要倒着走哈，不能直接这样，因为我们讲说，就像爬山哦，爬山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嘛，就是你爬上山的时候很简单，可是你要下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个。卡达乌哦，而且那个就是觉得很吃力，然后就觉得好像这样子走很不舒服哦，所以就是年纪，当我们如果膝盖不好或者是年纪大的，你就要更注意说那个你的要怎么去保养，怎么不要让它磨损的更厉害哦，因为其实年纪越大很正常嘛，你的那个各方面，你器官用久了，各方面那肌还永固啊，其实头啊嘛是拢会磨损去吼。所以就是，病的折磨其实是很难受的哈、哦。那这边讲说，如果说他想要脱离这个病苦，我们就是当为其人，就是应该要为他来去受七日七夜受持八番斋戒哦。那只要帮他做啊、就是他的家人嘛，他的朋友嘛，他甚至的知识嘛、哦，就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可以做，就尽量为他做。当然，其实。最主要还是家人朋友比较多嘛哦，当然这个有分，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可以做呢，因为生病其实是不一样嘛，就是说， 有些病是很严重，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下床，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哦。然后有些人他可能病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还是可以自己来。比如说其实像我们诵经还是可以自己诵经嘛，然后我们自己如果可以念佛就可以自己念佛嘛。但是如果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可能已经是昏迷状态的时候，就是家人或者朋友能够尽量为他做，就是为他做齁。好，那七日七夜齁，就是七天齁，提前七夜能够来受持这个八分斋戒齁。那当然一般我们讲说一日一夜齁，八关斋戒一般都是一日一夜比较多齁。当然不只是一日一夜，还是可以更长的时间齁，有些人甚至发心更长的时间去受这个八关斋戒齁。当然其实如果要分开也没有，因为主要讲就是七天嘛。那有些我如果说你可以在49天有时候因为后面还有提到49天嘛，那你可以在49天里面有选7天来做也可以齁，也不一定说又要连续7天。有些人因为现在人的生活其实跟过去是比较大的不同，就是说以前是比较早睡嘛，早起嘛，然后现在人可能就是晚睡，可是还是要早起，因为可能要上班哦。所以整个生活形态是不一样啊。那有时候有些人是晚上不吃饭会受不了，屁屁臭哈。所以当然其实晚上吃的少，要吃我们讲说要轻食哈，就是说不要吃那个不好消化的东西哦，因为对肠胃也是一种负担哦。然后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比较觉得不会那么大的那种也会比较轻啦齁，因为你吃东西晚上吃东西你会觉得身体会比较沉重齁，那你吃的少其实身体也会比较轻盈，不会觉得说好像很笨强啊那齁，很笨重的样子齁。好，那再来就是说应该要用种种的饮食之具齁，就应以饮食之具嘛，就是种种的那种吃的啦、喝的啊、用的齁，然后可能是山珍海味啊，可能是所有一切的家庭用品等等齁。因为支具就是支撑支具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用到的东西啊、器具啊等等齁。然后随力所办嘛，就随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去所办得到的，自己的力量办得到的这些东西齁，就是你可以去来做供养的齁。那当然就是我们供养应该就还是回归到一个，就是要很欢喜心哦。欢喜者，我们讲欢喜者甘愿修嘛。那你那个供养也是要欢喜的去做，不要有人是那个打肿脸充胖子哈。就像有些人投资是救急去做导珠哈，那你也不需要说来救急去好像救急去穷用，做救急去暴息，那这样就蛮奇怪了哈。所以太勉强的去做其实也不需要，然后你就是欢欢喜喜随分随力的去做，然后这边讲说随力所办供养必出生嘛，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然后去供养这个必出生。然后当然我们讲说必出生是指必出就是比丘嘛，然后当然我们这边其实经文是提到必出生，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所有的出家人，当然也包括了必出尼齁，那乃至于沙弥尼斯查摩那等等齁，所有的出家人我们可以随分随地去供养，然后就是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安心办道嘛，可以修行嘛齁。好，再来就是昼夜六时礼拜供养要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齁。昼夜六时礼拜行道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好，那昼夜六时呢我们讲说印度其实他们是将一天哦把它分成六个时间哦，就是昼三时夜三时哦。那昼早上呢就是晨朝啦、日中、日末三个时分哦，然后夜三时就是初夜、中夜、后夜哦。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是24小时制嘛，那中国以前是12时辰嘛哈。那如果以现在这样子来看的话，那就是说早上就是指这个六点到八到 十点，是属于那个晨朝哦。那但也有可能这个因为没有确定的一个时间的，但只是说早上的一个时间，然后早上分成三个时辰，然后晚上分成三个时辰。然后这边讲到说昼夜六时礼拜行道，就是说我们早晚可以尽可能的去礼拜药师佛，供养药师佛，然后行道主要就是指绕佛，然后就是能够旋绕啊，以佛的那种顺时针的方向去旋绕这个药师佛，这个旋绕佛药师佛这样子。这个是指行道，就是绕行礼拜这样子，然后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绕佛，可以那个礼佛。那当然他不是说你就是因为我们讲这边讲叫做昼夜六时礼拜行道嘛，就是说你可以早晚尽可能的去礼佛，然后绕佛，然后或者是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哦。那不是说这边不是讲到说好像我们要规眉叫啥规眉规日啊，然后不眠不休的这样的去那个礼拜供养行道这样子哦，也不是这个样子了哦，而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定一个功课，就是说我要几点到几点要来那个礼佛，几点到几点要绕佛，然后要供养做供养哦。那这个是这个样子的意思哦，而不是说好像昼夜六时啊，鬼没鬼接动的做这，那你也不可能，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家庭啊工作嘛，那你也不可能说完全就都做这些事情嘛哦。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当然定早晚是一种方式，然后当然也可以作为说把它分成六个时间点齁，去做礼拜跟绕佛齁，这都是一种方式啦齁。那当然因为我们讲到说因为像夜分哦，早上还好，早上如果白天三个时辰就还比较简单哦，但是晚上三个时辰哦，你会觉得哇，好像晚上怎么去做到说你还要去，因为分成六次嘛，麻烦分成六个时段去做礼佛嘛，就可能就像我说，我们可能就是定一个设一个闹钟，设一个时间嘛，然后好时间搞啊，去卖杯来念佛，杯来拜佛哦，然后晚上这个三时怎么可能哦？其实有时候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清晨的时候也是一个啊，因为清晨，比如说有些老人家很早起床，毛狗店、细狗店都起床，然后你看，其实四五点，你说他是半夜还是白天，就很难去界定嘛。但事实上，他也算一个时辰嘛，他也算是一个时辰之一嘛，哦，那可能就是一个后夜，他可能是后夜时分嘛，哦。因为可能我们在想他如果以那个六点来做计算的话，然后就是你早上白天是从六点到十点嘛，那可能再来就是十点到两点，就是第二个时嘛，然后两点到下午傍晚六点，这个就是一个时辰嘛。可是半夜，其实半夜里面也是从晚上六点开始嘛，因为有时候半夜六点，有时候晚上傍晚六点还没有天黑嘛，有时候甚至七点可能都还是微亮嘛，然后到十点嘛，然后十点晚上半夜十点到两点嘛，然后半夜凌晨的两点到早上六点，你看其实后夜分其实也是有些人已经起床，有些你看很早，有些人很早就去运动哦，有些四五点就起床也是有哦，所以那个时间来去礼拜也是一种方式哦。那当然其实是尽可能去做啦，而不是说好像把自己逼得死死的齁，这样子你可能也不会做得很开心啦齁。那你在用功的时候，你其实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如果有压力有负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次两次之后你就会慢慢会松懈，你会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欢喜，然后你就会给自己借口，我不要了，不要再做了齁。好，再来是读诵此经四十九遍哦。那我们除了就是说，要礼拜行道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以外，然后还要去读诵这个药师经哦。然后，当然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应该是要很虔诚、很专注哦。那 有时候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我们会很熟悉一部经典的时候，会念得很快。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其实把这个时间、把那个速度放慢哦，因为我们有些很熟，没有错，很熟的时候，其实让你一直念过去、念过去，你可能也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当然，有时候我觉得可以试着把那个时间、把那个速度放慢，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念，把它念出声。因为我们有时候念经可能不会念出声，我们可能就是看着经文，然后这样子看过去，或者是心里面念过去。但是你有时候可以试着去把它给念出声音来，然后慢慢的去念。当然就是你要有那个环境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家里面没有那个环境，就会觉得说，你念没选，又可能怕家里面的人听到，给人听到拍谁哦。但是如果你有那个环境、那个空间、那个环境、那个空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试着让自己念出声音来，然后慢慢的去念，然后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会发现哦，原来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样子哦。好，那这个是鸠摩罗什来回答阿难尊者的第一个问题哦，就是要怎么样去恭敬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哦。好，然后接着是。然后要点燃这个燃49灯、哦、就是要你要点燃这个49盏这个长明灯、哦、那供灯呢？以我们现在来讲呢，事实上在过去、哦、可能以前的时代，你只能点那个油灯啊，或者是蜡烛之类的、哦、现在比较方便，就是还可以去用那个电灯了、哦，因为在这边其实他说甚至要49天了，那49天你可能你如果是点那个油灯啊、蜡烛啊，或者是酥油灯哦，你就要常常去换，你要常常，因为不能让它断嘛，要它这边后面有讲到光明不绝嘛，所以你不能让它断掉，不能那个，所以以电灯来讲就当然方便的多哦，就是不用那么麻烦哦。然后，因为其实他有讲到，每一尊佛像之前要放7盏灯嘛，供7盏灯。然后，因为现在有那种莲花灯啊，那种可能就是7盏的莲花灯之类的，或者是有些是一层一层这样子的哦。好，那所以电灯当然也比较方便一点了，但是无论点的是实际的那种点火。油灯的，或者有蜡烛或者是用电其实都要小心因为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就是风险嘛。那比如说像你油灯放太多，其实一盏灯没有感觉，但是你放很多盏的时候，那个温度还是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旁边其实是要避免有那种易燃物嘛。那我们其实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有提到说。像日本或者是像那个西藏，他们都有那种习惯，就是特别有一个房，西藏是有一个房，有些是有一些小房间，然后他就是专门在供灯的哦。然后日本有些寺庙前面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那个蜡烛台，然后就是让你去随喜供养，就是供养那个买他们的那个蜡烛，然后去供灯哦。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玻璃罩这样子哦，所以。还是要安全第一啊！然后电灯的话也是哈，因为要连续有49盏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插座还是要小心，就是不能一次插太多，因为你一次我们讲说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电线轴或那个电压负荷太大所以就产生那个可能有危险哈。那有很多的那种。半夜可能就是火烧灰球出东西那来哈，所以就是还有一个电线也要小心，因为现在电线有些比较粗一点，然后也比较安全哦，然后也尽可能有那种防火、防雷击的那种，也比较安全。再来要塑造造如来形象7区哈，就是要塑造这个药师佛的形象哦，要7尊药师佛。那当然，7尊药师佛你用什么材质都可以，木头的、铜的，然后现在有玻璃纤维，然后 然后各种材质都可以哦。那当然，如果那个能力比较不没有办法，就是你用画像的，然后那个印刷的，当然也都可以。然后就是有七尊佛，然后在一一向前哦，各自七灯哦，就是每一尊药师佛的这个那个像，就是他的圣像的前面哦，就是要放七盏灯嘛。然后一一灯量大如车轮哦，然后每一个灯的那种容量啊、体量，它应该它的体积大小要犹如车轮，就像那个车轮一样哦。其实，在《药师七佛经》药师七佛经里面哦，药师七佛本愿功德经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就是东方的七佛，然后那这边我们讲到的是七尊药师佛。那灯呢，它是应该要大如车轮，因为但是轮子实际上还是有大有小嘛，因为像可能像飞机的轮子很大嘛，然后有些车子的比较有些车子那种沙链车啊，或者是推车那种轮子也比较小嘛，因为或者是像汽车啊，就是脚踏车，各什么车子都有嘛。那所以轮子也有大有小嘛。所以这个就随着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去准备哦。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哦，它其实就是提到说的其七灯状哦，圆若车轮哦，在这边反而提到的叫圆若车轮呢，就是说它讲的是我们像药师这边的。药师经讲到是大如车轮嘛，但是在七佛经里面他讲说圆若车轮，他就是说你那个要灯的形状应该是像圆形的，要像圆形的车轮，轮子没有那种其他圆形形状嘛，没有三角形，没有是正方形嘛，都是圆形嘛，所以应该是像圆形这样，所以表示说我们的那种灯具应该是圆的，那就应该是圆的这样子。好，那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就是说我们这个点灯要连续点四十九天，供养四十九天要连续不断，那表示说你一定要有人负责，要有人负责去，如果因为我们可能一般有些人喜欢点那种油灯的话，你就是要去常常去更换哦。那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就可能有些做那种蜡烛油灯哦，所以油灯他们做就是连续可以做那种更。可以连续好几天的齁。那还有一种是用油倒油的，如果倒油的更方便齁，那就是你可能四九天都没有问题齁，但是就是要注意那个灯芯可能要稍微拉长齁，因为灯芯它越烧会越往下嘛，那你稍微要往上拉一下才不会让那个灯芯呢修改不起齁。因为大部分灯芯东西棉线嘛齁，所以要把它稍微往上拉这样子齁。好，最主要就是不能让这个灯去熄灭哦，所以叫光明不绝。因为光明代表的是一个一种象征啊，就是象征说我们为了这个病人能够去延长寿命哦，延续这个生命哦。然后其实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当你如果灯我挂歹几话，很多假设啊，就是说你可能发现灯突然花起，有些这种蜡烛花起，你就感觉讲哦。该叫该叫哦，吼，干嘛是不是为什么发生什么代志啊？然后啊，是不是有什么征兆哦？所以你就是要去注意说，不要让这个灯去断绝哦。就像我们讲说那个孔明那个魏延，他得七彩灯嘛，就踢倒了那个七星灯嘛，所以那个诸葛孔明他就没有办法去延寿哈。好，所以这边呢，其实讲乃至四十九日，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说最多然后乃至嘛，就是一直到可能到四十九天这样子哦。那这个就是以一个极限来说，就是说你最久你就是做四十九天哦。那如果说有些可能病比较快一点，很早就好了，就是可能七天十四天他就好了，就可以去停止哈，就可以把这个结束掉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哈。我们来回向，请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